感谢和赞美。主啊，真是每次这样的等候你、仰望你、寻求你，当我们遇见的时候，就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就感觉到，主啊，真是我们这样的赞美感谢，我们真觉得我们口中是何等的甘甜，我们心中是何等的扎实，我们灵里面是何等的活泼。主啊，我们整个的思想意念是何等的纯正。主是啊，有你同在那就是天堂。哦，有你同在，我们就能够完全好像天父这样的完全。所以主，我们定义要常常来到你的面前，随时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定义过一个在地上要过一个天上的生活。我们定义的，我们说思想意念呢，就是天上的事，但却能够在地上把你的天国的文化、天国的道理、天国的权柄能力、天国的那个公和平喜乐，都在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天是你的，地是你的，一切都是你的。主啊，天也是我们的，地也是我们的，我们一切你交给我们的，都是我们可以得着，都是我们可以享受，都是可以经历，好叫凡事我们都能够赞美你，都能够称颂你的名。哦，主啊，充满我们，更多更多的充满我们，哦，充满我们，让我们这个人完全的完全是被你得着，好叫正像保罗所说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充满我们。哦，你不仅要自己的来，用你自己来充满我们，不仅用自己的灵来充满我们，主，你也说你要用的话来充满我们。主啊，充满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有你，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活出你的样式来。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那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我们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三节，十七节到第十三节，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十五章。OK, 我们现在读一下啊，这第七节，一起来读。所以你们
要
彼
此
接
纳，如
同
基
督
接
纳
你们
一
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且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OK, 其实啊，你读到第十四章，特别十五章的时候，你每次读到一段，你就觉得保罗好像应该讲完了，那没想到又来一段啊。比如说这十三节，基本上整个句子这个的结构也好，或这个用语是一个赞美，就一个结束了，就是整个经文完了以后，它就一个好像称颂，一个颂赞。那不管怎么样，那完了以后，十三这十五章还没完，那就进到第十六章。不过我相信呢，保罗这时候心中这时候，他如果要跟罗马的弟兄姊妹要讲的，我想主要的那个部分都讲完， 就是他把道理把整个救恩讲得清楚，把一个基督徒的追求讲清楚，然后现在是讲到生活。一讲到生活的时候，坦白说就很多元了。讲到生活的时候，很多不同的角度可以谈。坦白说讲到生活的时候可以讲不完。那不管怎么样呢，保罗总是我讲这个主要是保罗好像你真的讲一个道理你可以讲完了。不过一讲到生活，一讲到跟弟兄姊妹的生活有关的时候，他想到哪里可以这样说他就讲到哪里。他心中有许多许多的领受特别在生活上。因为他的人生的经验，特别走在属天的经历他有很多的所谓的感受或是经历。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就是有人说呢，哇，这个圣经的道理太玄了，太深奥了，太高了好像甚至有人说我们这个好像跟生活都没关。其实看你要不要运用在这生活里面。当你发现，当你愿意把神的话用在生活里面，第一个你会发现神的话很真实，第二个你会发现神的话确实是脚前路上的光，它会指黎明前面的路。确实就像昨天我们提到，神的话是用来教导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忍耐，好叫我们能够正是带出那个的所谓的安慰鼓励，然后带出那人生的盼望来。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有能力的，这不是讲讲而已。确实当你明白神因为是神了，我愿意走在你话语当中的时候，我要照你的原则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灵就浇灌。所以你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来讲了，突然保罗蹦一句话，就说圣灵的能力带出平安喜乐来。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但我们渴慕主是必须的。当我们愿意凡事感谢父神，保罗说了，如果他把独生爱子给了我们，我们还担心他什么不给我们呢？我们还挂虑这个担忧那个，甚至我们想要没要到，我们还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所以你会发现神在我们上的工作真是三位一体，这么的完整，这么的完善，可以这样说好了。实在是我们应该更多去了解，更多认识，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经历。 OK， 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前面是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他一生所追求的是让别人的好处，是别人的有没有得喜乐喜悦，意思说别人有没有得好处得安慰得鼓励，他不追求自己，这是主耶稣的榜样。到了第七节开始讲了耶稣的另外一个榜样，刚讲了他的态度也好，那但是你刻意要把它分开是可以的，但是我讲到态度的时候是讲到整个主耶稣的动机来到地上的时候，因为他动机上是态度这样，所以凡事跟他相处，纵然他是对的，当然他是对的，纵然他是绝对对的，这样好了，但是他去对那些不对的人或许不完整的人，又回到保罗的话叫做刚强的人，对那些不刚强的人叫 no strong 的人来讲，他相处得很好，他不会去藐视，他不会去批评论断，他不会轻看，他不会藐视。为什么他的整个的动机是对的？因为他整个的态度是对，我活着不是在为我自己活，我活着是为神来活。如果是为神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活出神在我上的呼召，或者神在我上的那个的所谓的生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是怎么样？神从来没为自己要求什么，因为他不需要，他就是神，他不需要为自己争什么，有没有人可以跟他争的？你就是误会他，你就是批评论断他，神说我才不要跟你争，因为你在争，你不是神，我是神，我知道我是全然对的，我知道我所讲的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我有能力。所以在喊在跳，你读的诗篇就是，你发现这人在喊在叫，神说我在嗤笑你们，有什么好叫的？因为你是人啊，我是神，这样从神的角度他绝对对的，从神的角度他的能力胜过一切。那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不是神，但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在重生在基督里面已经把这一切给了我们，那我不是应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吗？ OK， 那另外一个讲得更具体，那这个就拿到回到过来，保罗这就要把这个基督徒的犹太人跟基督徒的外邦人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就讲到一个人叫做彼此的接纳，这个字叫接纳。我现在要讲一讲这个字的接纳，接纳不叫哎呀我接纳你了，不，这个字应该是讲彼此担当。所以呢，不仅是接纳，哎呀，反正你在我旁边比较不惹事就好，无所谓。彼此担当意思是什么？在接纳的当中，我们就做一个所谓的关心，做一个的互补，做一个的彼此的扶持，做一个叫做彼此的建造。所以你发现合一，单讲这个字合一 unity， 不只是两个连在一起，或者两个靠在一起，是我们放在同个单位，你还是可以放在同个单位，你不理我不理你，不有人这样说，好像夫妻一样，你可以睡在一个床上，但是这个什么同床异梦是，你可以做这种事情。所以前面讲到这个所谓的接纳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互动，讲到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所谓的啊，这个补相补了，这是一个观念，或者彼此的关心，彼此的扶持，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叫做合一的观念。很明显是两个不同，夫妇本来是一个男一个女，本来就不同。犹太人跟外邦人绝对是不同，起码从他们观念来讲，虽然是人，但都不同。一个人是一个是所谓的自己喊着我是神的选民，那一个呢是另外一种人，就过一个不同的生活，有他的文化。那他们两个在一起，不是说好了不好意思不在一起了，好了神这样说不在一起也不行，不得已。所以保罗这边讲到说要彼此接纳，然后讲到什么，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 OK，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是基督，好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什么叫基督接纳我们？神呢，接纳你我这样一个罪人。先不要说他了，就说这种的一个程度，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用现代话叫高度啊，就是我们怎么接纳？你看到一个身份跟你不一样，或者比你低的，你觉得？你要跟他多讲几句话吗？甚至你要关心他的需要吗？甚至你说 OK， 我不仅关心下去，我可不可以为他在上为他做些什么，让他能够被提升吗？叫做 build up 啊，这边所谓的叫做被建造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们还不明白什么叫基督接纳了我们。所以当以前有人说哦，牧师啊，这种人不要给他来教会，我说为什么？哦，他在教会这样，虽然他才是个牧师告诉我的，是在国外的时候，哦，有个人啊，听说他教跑，哎，有没有跑到你教会啊？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我们教会当然人也稍微，但是也不是跟台北灵粮堂是没得比的。但是人，我们有一些人，我说我们好像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人，弟兄姊妹也会跟我讲，哦，要留意哦，如果这个男教会要加，不要给他来哦。那我那为什么时候他讲？哎，我不是不要注意这个人，如果他真有困难，甚至给教会带来困扰，但是单单以这个观念不准他来，这是我不能够接受。如果他不能够来到你的教会，我的教会叫做好的教会，我还不敢讲这句话，因为你比较起来，你说这个人不行吗？请问这个人一生去哪里，他不会被改变？你说你很好，我说我很好，但一个不好人来到的时候，你把他赶走，那请问他一辈子只能够在不好的地方打转，那请问他一生谁会改变？什么时候他会改变？就是因为他来到你这个好人的旁边，他有机会再看什么叫好，也因为这个好人关心他，所以他才会有变好的机会啊。所以蹦一下我就回过对这位牧师说，牧师，当我们这个他不姓张了，不过就用我说张牧师，谢谢你的关心提醒，不过可能我们教会跟你们教会不一样，你们教会都圣人，我们教会全都罪人，我说多一个罪人也无所谓。大概他知道我讲什么，他就很不好意思。 我们常常呢，所以为什么教会，我常说教会常是中上阶层，可能从社会的水准、生活水准、教育的程度来讲，甚至基本上有个态度。当我作为新的耶稣人，我们看别人都看不起。我不说别人错了，我们说无所谓，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心态是什么？甚至我们心中说，这种人再不改，他下地狱的。反正这种人迟早要下去，我还管他干什么？真的，这些话不是我随便编出来，这些话都从基督徒嘴中跑出来。我听了以后，我也不是批评论断，我在反省，那我也是这样吗？或是我带着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每个人都这样想法吗？那当时再问一个，好像都大家都说为教会好啊，不要教会乱啊，不要教会什么坏啊，我都同意。但是我最后还是问，这是基督的心意吗？如果基督是这样的话，他根本不用下来，他在天上就好了，最后做审判就了事，他根本不需要下来。我们上不去，所以我们看不见什么叫好的，到时候他道成肉身，以至于我们一定可以看见什么叫做好的，叫对的，因为神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呢，我想做一个基督徒不是讲讲，哎呀，我们守这个规矩什么，哦，我们就变成好，就好得不得了。我们还是在追求，我们也渴慕在更好。但是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态，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过程的里面，或者这样追求里面，我们带出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带出的那个所谓的动机是什么？跟相处是什么？那如果态度对了，动机对了，你的态度、你的动机跟神一样，跟主耶稣一样，那你的行为也要对啊。这行为是什么？这边说就是要接纳，接纳，接纳不只是说无可奈何，我们就凑在一起。接纳基本上是一个主，所以有些人家用到像这个讲到这个加太书的时候讲，如果弟兄有软弱，有的第六章讲到，我们要怎么帮助他，我们要怎么接纳他，常常我们怎么挽回他。那在讲这段经文时，还有我们重担要彼此担当 ，except 是用这个字，重担要彼此担当。所以呢，保罗这边第一个提了这个。那提完这个以后，既然是基督的接纳，好叫使荣耀归于神，最少有两个解释：软弱人被刚强人荣耀神，软弱的不知道怎么荣耀神，因为有刚强人帮助他，所以他也刚强起来，所以他会荣耀神，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这是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以人的性格，一个叫犹太人，一个叫外邦人，居然彼此可以帮助，他们的行为能够彼此接纳，彼此帮补，彼此的所谓的这个建造，人做不来的。不要说一般人，就是家族里面什么客婶啊，什么这个表姐表弟啊，就是这么，如果真有些的厉害的真这个厉害的关系的时候，也凑不起来的。那更不要说犹太人跟外邦人，居然这两伙人能够凑起来，在世界上，这不是一个奇迹，这个是一个神迹，因为没有人可以做这种事情。整个的民主，整个的文化，而且长时间的对抗，不可能凑在一起。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证明是神的工作，也可以荣耀神。所以看你怎么解释这个。不过基本上保罗这句话是很重要，原来教会在接纳的时候，我们做了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既然做了主耶稣所做的事情，神的荣耀就必定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就单单这句话，神的荣耀就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我们不是好像了解一下，彼此要关心很重要。基本上保罗用到这个字叫做接纳，已经是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当然这个人 有问到他叫你帮助，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有些坏习惯，你就是从一个角度帮助他，但是你知道他很可能会帮助他，就是你给他一些的财务上的帮助，他用来还是做不对的事情，那当时你要留意啊。所以你会想另外一种方法来帮助他， 但不代表说哦，这个人是这样这样，甚至不是用这个做一个理由，我更不要理他。所以呢，很多的东西不是说啊，这个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不知道圣经原理，第二个知道要不要去做，做的时候，这个第三个我要提的，我需要有智慧。我想我每个人都需要有智慧，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是做的合宜，以至于那个弱的人可以被帮助，能够被建立。你看他的生命改变，他重新过一个依靠神，他不在一些不好的习惯里面，比如这样做好，我们就发现神在改变他的生命，他的过去生命啊、时间啊、金钱啊、才干的浪费，在不对的事情上，如今他用来做在神的事情上，那在荣耀神啊。那是什么缘故呢？哦，原来是一个这个外邦人帮助一个犹太，或一个犹太人帮助一个外邦人，或是说一个刚强人帮助一个软弱人，让软弱人能够起来，这是更加荣耀神。所以我相信啊，这是教会里面必须要明白，而且必须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教会永远不是一个。那祷告有人这样的说，啊，这个教会就如果从负面角度，教会这么多问题，我不要来。但是教会确实有这些问题，我不能够否认。但是教会的正面的这个的功能，也是应该发挥的。如果教会是这样的，有这个所谓的影响力，有这样的功能，倒过来你不过一个教会生活是很可惜的。所以有时候我只要在家听听啊，这个好，听听收音机就好，看看电视就好，哦，我们就可以过一个这个教会生活。或者说我只要过，只要礼拜天来教会来聚会，其他我不要再有别跟连这个相交，包括小组在内啊。所以我说对啊，这个你可能觉得你的小组不适合，所以现在我们多一种类的小组，叫做同质性。我一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够单独的所谓的过一个追求生活，你需要一个教会生活。相对的，因为教会人就是还不完全嘛，所以你总要碰到一些的困难，或者甚至的所谓的我们看的觉得不恰当，这我们叫改善，叫改进。但不可否认，教会生活的那个的益处，对你我对你对我来讲，那个的帮助是不可否认。这是第一个，什么叫接纳？第二个呢？刚刚已经，这是一个引言了，就是说等于说后面这十七节到了，所以呢，像主耶稣这样的接纳，不再批评，不再论断，不再藐视，不再轻看，所以带出这样。那第二个呢，这样的结果是完成神的心意，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是有两件事情就完成。第一个要，所以你读后面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说这第八节，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这是第一件事情，对犹太人的影响力，因为他要完成了神对犹太人的应许，就是那个的约。并且请大家留意的是第九节，并叫他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就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并叫万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讲到外邦的时候，保罗用了旧约的经文，用了好几处经文来提到这是神的心意。OK， 我再讲一讲，主耶稣来做两件事情，他自己说的，一个就要证明要完成了神对以色列的应许。这个约成为他们的救主，成为他们的弥赛亚。虽然这时候还是拒绝，但是这个神是一定要做的，因为他要在幕后，神会让一个差遣一位弥赛亚来成为以色列的拯救， fulfill 神的约。当然人接不接受还在是一件事情，到现在人没有去接受，起码以色列不是每个都接受。但是不是只是这件事情，同时在旧约的时候，神还有另外一个要做事情，透过弥赛亚就是要成为外邦的拯救。那犹太人看不懂这个，或犹太人没有看这个，甚至犹太人说这位弥赛亚只是做我们的弥赛亚，做我们的王，那我们起来的时候，这外邦人可以因着我们犹太人或者因着我们以色列人能够得救。但保罗这边直接说 no， 那位神所差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王，他也会成为外邦人的拯救。 所以他引用了旧约的话，引用三个人，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大卫，一个就是以赛亚，所以用了好几处的经文。这边所说的证明神的心意，旧约所不单是犹太人，但是神拣选犹太人，拯救犹太人，有依靠有他神的方法，是为了犹太人预备的。但是神也为外邦人预备了一套的救恩的方法，这跟犹太人是不一样。既然是不一样，就有不同，不同就没有叫做都是从神来的，都是同一位救主。所以呢，没有说谁比较厉害，谁比较不厉害，谁比较强，谁比较不强，谁是叫做什么一等这个一等国民啊，一等国民啊，一等公民，这是叫二等公民，没有这种事情。你可以说方法不一样，你甚至可以说一点叫做次序有先后。那读到这个九十十一章的时候，先到犹太，那保罗讲先在犹太人，然后再在外邦人，有次序先后。这不是神的问题，神一起可以做，但是神有他的 plan， 有他的计划，人不能够一下抓住神整个的全部计划，所以神这一步来有次序。所以呢，在整个圣经里面，次序是很重要，起码在你的生活里面，我都相信次序是很重要。 anyway， 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没有错，第一件事情这边所说的，我说基督是神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指示，这个为神真理，有些就讲的就是神的应许，或者神的与这个犹太所立的约，受割礼就犹太人就立的约，所以主耶稣来要 fulfill 这个所谓的 covenant， 这个所谓的约，或是这个叫做真理，或是神的应许，所以呢，就受了个做了受个人的指示，他来。这个执事基本上没有错，这用到圣经用到那个 deacon 那个执事，一说他来做这个，讲到他的工作，他的事情，所以执事我们说常说他都做工作的，怎么帮助传道人，帮助使徒来做一些处理一些事情。所以主耶稣来为神所立下的约，跟以色列人跟犹太人立的约，做完成的工作，做执行的工作，你可以这样翻译，所以没有错。弥赛亚是为犹太人预备，但是保罗也这边说，所以后面不说要证实所应许的，这个祖先的话 ，OK， 所以神的话没有落空，这个大概我们都明白，能够读到罗马书读到现在，但是后面呢，保罗再提另外一个事情，并且外邦人因着他的怜悯也会起来荣耀神，一说生命的改变，从所谓亏欠神的荣耀，现在倒换成为神的荣耀。所以呢，保罗后面就用了这些经文，我想今天应该可以，这些经文呢是用到的啊，这个，比如说第九节，第九节里面说，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颂你，歌颂你的名，这是用到啊，这是大卫的话，在撒母耳记下，在撒母耳记下吧，二十二章五十节那边所提到，讲到神的工作，讲到外邦人，所以这边你们因此我要在外邦人称赞你，歌颂你的名。然后第十节那边又用到是在这个生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生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这边是讲到什么，你们在外邦人中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外邦人中，外邦人要主的百姓一同欢乐。然后十一节的时候，这是在诗篇一百一十七篇第一节，又说外邦人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当称颂他。到了十二节的时候，是用以赛亚书这个第十一章第十节那边所说的，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都要仰望他。所以呢，保罗提的这几处经文，用三个不同的作者，摩西、大卫还有以赛亚，再次的说到神在旧约的时候本来就对外邦人有安排，在救恩这件事情上，只是跟犹太人的 安排不一样，或者方法不一样，当然还有次序啊不一样，这个发生的次序前后不太一样，但是神的心意是从来没有改变。所以在接纳的当中，那牧师，我们读完这段有什么可以要了解？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当然从犹这边是对犹太人说的话，如果你是犹太人，可以知道有这么多的恩典在神的约的里面，在神的应许中恩典。所以当你发现在旁边有一些的外邦的基督徒的时候，你不是听哦，这是外邦人，在过去他们认为他们是跟个狗都一样，跟狗一样就藐视，现在不是，要尊重他，怎么见他，然后就问他一个问题了，既然神的心里对我对他是一样，既然神为我预备的救主对我是对他也是一样，我是有犹太人，那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我所承受的应许这么多恩典我已经承受，有没有发生在他身上？如果没有的话，这是你最好叫接纳他的时候，这是最好扶持他的时候，最好这时候所谓帮补他的时候，最好这时候是把他提升的时候。与其甚至不是与其、反面就是我们在批评在论断在这里。所以在用到今天，如果在教会当中有一个人来到，他是慕道友，甚至他起码来到教会，我把来到教会，当然他有别的动机，这不是我的问题，这动机他要神要他要跟神交账，我不会随便猜，不他来的时候他还愿意听，他愿意听我们听我们讲，他愿意我们帮助，他愿意所谓接受我们的辅导，用这句话等等等等，但是可能还有别的动机啊等等。不过在这些方面，我们就觉得这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叫做可以帮助他，叫接纳他。或是在你的当中，在你的小组有个弟兄有个姊妹就在这时候软弱的，你不能够说你怎么这么差劲啊，做就这么多年这个样子，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错就错没有错，但是态度是另外一件事情，怎么这么差劲啊，就哦你这样会这个害死人哦，你这样的做 OK， 他错是错了，但你一定要这样定他罪吗？定他罪吗？所以倒过来这边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这边就说既然他是同盟恩召的，如果我这个叫做刚强的人，既然我在恩召当中我领受了有这个恩典，我领受了这个真理这个知识，那这时候这个可能真理也不对，可能在这个软弱的当中，那我怎么去所谓的接纳他扶持他？所以保罗提了半天，在边引用了原来神的心意在旧约时候就已经对外邦人显明，祷告甚至这些话还不是说哪一个人随便讲讲，哪一个是讲，是大卫讲的，是摩西讲的，是以赛亚讲的。那请问这几个都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人物，那他们随便乱讲吗？所以用这个来说，保罗说这不是我讲，你不听我的话，不相信我的话是一件事情，那这些列祖所讲的，而且对整个以色列的所谓在救恩里面在与神的这个建立这个关系面，都是 key people， 那他们讲的难道你不没有听见吗？难道你听见以后可以藐视吗？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学习。所以当一个不跟我们看法不一样的人，甚至你对好了，甚至你的决定更完整好了，发现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他的这个看法不见得这么对或者这么完整，甚至他的处理的这个方法也不见得的完全，这时候是你我接纳他的时候。我已经讲了好多次，因为这保罗说的，那接纳的是什么？既然我有了，我对了，我有了，那我对可不可以帮助他也成为对，我有了可不可以帮助他没有也成为有，但是绝对不是用批评论断甚至用那个藐视的方式，那是我们的态度的问题，那是我们动机的问题。倒换又回到前面一段，到底我们的动机是否是为他的喜悦而不是为我的喜悦，是为他能够得着喜悦还是为我得着喜悦，甚至到一个程度为了我要争口气，要我最后我要爽一爽。所以这些东西是一个基督徒在神的话语里面要反复思想，而且让这些话语成为你的生命， 不只是一个观念，不只是一个理论。那最后我们就回到这个第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基本上这是一个用到这个叫做称颂，最后一句话就称颂 doxology。 就这个但愿不是说愿、好像哎呀 wish， 一说这个事情要发生，愿的当中既然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神啊，求你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求你发生，让这发生在我们的小组，发生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因为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所以呢，当你讲到愿的时候，不是可能发生可能不发生，是一定发生，但是发生有没有临到你，临到我们这个，因为这是神，所以救恩不是为哪一个人预备，是为所有人预备的。所以神的拯救是神的心意，但愿你的拯救临到这个地，但不代表说每个人都拯救，这不是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要不要接受是一件事情。所以呢，当你讲到但愿的时候，我要昧这个，就愿的国家愿执行在地上，愿人罪名为圣，那个不是说愿我希望是这样， no， 跟你的希望是完全这样，这意思是说神一定要发生，但发生的时候这个发生要领导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神所应许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要抓住神的应许，否则是空的。怎么叫做神抓住神应许？如果神做了答应一定给你，但是你 miss 了这个 chance， 或是你拒绝了，你没有接受了，这就是不临到你啊，不临到你当时落空。所以呢，跟我们说祷告的时候，祷告是有把握才能够祷告，有盼望才能够祷告，有这个确据才祷，不然怎么会有事情发生？那这些把握是出于神的话，是出于神的应许。前面讲一大堆把握，说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呢，这应许一定要发生，但是希望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一说祷告，我们要悔改；祷告，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了，我们要回转，接受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昨天我看呢，杨宁雅牧师他在讲就是一个会议当中这个分享的时候，或者这个讲道的时候，他其实台湾最重要就是悔改。我这样发现，我也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台湾最重要做的是悔改，不是认罪而已，他一定要悔改。悔改是什么？就把心打开，让神进来。悔改是什么？前面一步叫做破碎，让自己把的这个把心中自己的想法把它丢掉。没有的话，如果 as an individual， as a 个人，或者说单独的教会，我们还是说我们才是对的，别人都要跟我们一样，我们是这样的。教会要合一，第二个就很难。既然不能够合一，还在这种争的当中，你就发现我们的权柄是没有的。有人这样的说了，如果你走过一趟这个学，我不是专门弄这个，就叫属灵征战。有人这样说，甚至撒旦跟他底下的这些邪灵啊，他们的合一比教会还合一。这蛮有意思。他们的军队哦，很整齐的，在这整呢，他们合一。有时候你会发现，起码你看到，但是利益是另外一件事。你发现外面的这些所谓的假神，起码没有彼此杀得头破血流，骂得头破血流，争执得头破血流，指责、批评、论断。当然，有时候碰到利害的关系的时候啊，跟这个财务啊什么的，是有这个。但有时候看看教会的圈子，有时候是蛮可怜的，蛮悲哀的。每个人都是为主，但是说你也为主，我也为主，但我们两个打得头破血流，这非常非常可惜。是为什么？我们学了很多基督教的事情，但我们不太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被圣灵更新一个最大的回转。以前我认为真是不对，你说我什么不对？讲的圣经不对吗？你说我什么？我的行为不对吗？你说我什么不对？我的热心不对吗？其实我可以跟你比啊，我比你，我是第一个来教会的，来教堂的，我可以这样说，我是最后一个走的。你说热心，看谁热心？我们就搞这种，到最后 我都认为对了以后，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倒过来，如果大家不跟我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讨论着你还讲出我的不对来，那我就受不了，我们就对上，是要这样子吗？所以十五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保罗说，我站在对的这边，我要告诉你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们认为那些不对的人，我要站在刚强的这一边，所以第十五节我们坚固的人，我要告诉你我跟你们一样都认为我们是坚固，那你们去面对那个我们认为不坚固的人，你的动静的态度对吗？还是争那口气，自己的喜悦，还是伤了别人，还是他已经够伤了，他已经错了嘛？你让他伤得更厉害。我动机对于是 not good enough， 你的做法要对，你接纳吗？你真接纳？哦，有时候就来啊，然后不理他，或者来了以后，哦，发现这个事情，我们就跟他保持一个距离，然后就啊，你不可以这样啊，最多讲，你真的可以去花点功夫帮助他们，那不容易。所以我在说牧养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在这样整个的服事当中，如果服事了这么多年，我认为牧养是最难，不论是你人多人少，牧养是最难，因为到最后很讲究是接纳，看他的需要你怎么帮助他。我们做教师的，如果从 我认为我是牧师教师，从教师讲我觉得比较容易，你行就行了，不行我就不及格，就不及格，不及格自己再去努力。我们最多说，你这样是不能够被神用。那不能够被神用，你怎么让神？昨天我们开了这个运作小组，底下我们在问，如果弟兄姊妹愿意服侍但是没有能力怎么办？他生活这么忙，他生活这么多拉扯，不是我们坐在教会这个好像，所以确实有人说哦，您做牧师比较单纯一点。当然，我们的问题也是多了，一大是另外一种的。但我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人不爱主，他不来了，这个不来，那个不来，不爱主啊什么。我不走这条路，以前我会做这种事情，这个执事还做执事，该做的来该来他都不来。现在我从来不用做这种事情。如果你需要休息，愿主叫你得安息。我们，但是倒过来，我们的追求，所以我们说要不要点火？就是我们需要能力，我们就讲到点火。啊，点火以后，我们就要问：啊，点火干什么？当然，点火有很多的，结果哦，只是热闹一阵子。点火是帮助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是真的愿意服侍，他不是追求一个经验，不是追求一下事情，他是追求一个能够可以服侍神的生命，有能力。有多少我也不晓得，可能也不多。不过就是为这些人，我们需要给他一条出路，让圣灵的火在他们上能够点着，好叫他们能够起来服侍，而且让我们的服侍的能力不会中断。所以呢，我要讲的是这样，所以呢，讲的原来我们整个人我们的服侍是活在盼望的里面，越来越好，主来日子越来越近，都跟将来有关，今天所做的是 for the future。一个人如果今天你所做只是为了今天生活，这是这样的努力是蛮痛苦的。今天的努力只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这是蛮痛苦的。但是今天所做的努力是为了将来的一个的所谓的目标，一个的成果，当然是好的。这会带出一个的叫做你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服侍，或者喜乐的心来做，都做同样事情，有没有盼望是很重要。这个字在企业界里面也好，做这个领袖来讲，我们常用，他没有目标，有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定个目标，有没有什么的，或是有个这个用另外一个比较属灵的，他有没有意向，有没有一个 vision。有没有这个所谓的他需要有个这个理想叫 idea， 或是有没有？换句话说，而是人，而是领袖。如果现在不要说，就这个能够往前走，他一定需要个所谓的目标，这是 for the future。 他一定知道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当他这样往前走的时候，他可以走得还是努力哦，他不是坐在那边等着事情发生。不过他当走起来，他会有喜乐，会有那个所谓一步步走，有个满足。哎呀，今天努力有结果，因为就下一步，再下一步，下一步，不是在那边兜圈子，搞了半天干什么？那完了以后呢？你突然很奇怪的，就是这样做。你不要说你是一个领袖，当你这样的有目标、有方向、喜乐的、平安的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群人跟着你。因为发现每个人都在找这个事情啊，每个人就要找那条路啊，但是不知道哪条路。这个用到基督徒，我们是有盼望，主的再来是必须发生的，是必定会发生的。那你有没有 work for 今天做这个事情，跟将来有没有关系？就变成你的拣选，变成你的 choice， 变成你在做个决定的时候，你要做还是不做？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事情，你的整个人生就理清了，这是不用的，不是坏事，也不是杀人放火那个犯罪事，但这跟将来有什么关系？哎，完了以后，你发现就慢慢会被 be focused and simple， 呵呵 be simple and be focused， 哎，就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单纯了，因为只有一件事情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啊，向着标杆直跑。那保罗说的，我只有一件事，人生哪有这么复杂的？他说只有一件事。哎，有些人不喜欢一件事，有些人喜欢很多事，那你就在那边兜圈子，就是一件事你就跑得快，你就跑得喜乐，你就跑得平安。纵然有更大的困难等在面前，保罗还是说我可以往前跑。这就是这样。那在这个当中呢，所以呢，我们有一次讲过，因信有盼望，因信将诸般的，所以真的保罗把整个的所谓的救恩啊，就在这节经文里面。有盼望的神，因着信，因信称义了，因着信得救恩，然后将诸般的喜乐平安，我们也谈过好多次，什么叫喜乐跟平安？这个双胞胎是怎么一回事？的喜充满你的心，使你们能够借着后面这些经文，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神的同在是必须的。神的同在才有让你容易走过去，但你有没有渴慕这个盼望？你有没有把握说这个盼望一定会临到我？这是你的追求，这是你的渴慕，这是你奔这条路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确据。就在这时候，圣灵会帮助你，帮助你什么？叫做用这句话叫做充满你们的心。圣灵是充满，我们要被神充满。圣灵来充满你的心，充满又有什么？就有平安，有喜乐。这句话我还是说，如果今天这一天呢、啊，没事做就来读一读，来背一背。这件事情可以告诉你怎么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你不需要去个什么特会，叫做追求，然后拿个头给人家摸。当你相信今天，相信你是一个不同人，叫做因信称义。在这个因信当中，你的人生的目标方向在哪里，你就往前走。这就是我要做的，我要确据主的再来。今天再这样，我要住再走，我要交账，我要做主要做的事情，该做的去做，不该做的不需要做，把它放在一边。这时候圣灵会帮助你，帮助你做选择，帮助你做决定，而且帮助走这条路，你会越走越有平安有喜乐。我不说吗？罗马书前面说，神的国不在于吃喝，在于什么？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跟很多灵恩的朋友不一样，灵恩朋友就有权柄有能力，然后服事有能力。我是希望圣灵更多做好，让我常有平安有喜乐，好叫我的人生有目标有方向，好叫我是往着一个目标叫做盼望来走。因为我知道这是神一定为我预备的，是为所有信主人预备的。但我愿祷告说，我愿这样的预备也临到身上，不要 miss 掉。原来因信带出这么多的结果来，所以不是信的耶稣就只是上天堂而已，我相信你会上天堂，或是 affect 影响你一生， 怎么过日子。在一生上最影响我们的就我们的环境，让我们走不动了，让我们觉得困难。那在我们这我们的环境影响我们当中，这个环境最影响我们是什么？不是什么，是人。最影响是人，那你这怎么跟他们相处？影响我们的这个拉扯在，所以我们不一样。虽然说我们是父母啊，跟孩子应该是最靠近，反正但是父母跟孩子个性啊、心情啊、想法也是很不一样。那怎么办？所以保罗讲的这些有，我们的信仰是应该发挥的功能。第一个，我们的动机，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第二个，我们的所谓的做事的原则叫聪明智慧，这是我们要说出来。当我们要做，基本上这是讲什么？我们就活出基督来。当你活出基督来之后，十三节就是你的结论，因信主耶稣基督，后面一大堆这个东西出来，你会有平安，有喜乐，你会有盼望。哦，原来神的灵不断的充满你，然后神的灵把平安喜乐把智慧放在你的心中，所以你确实是讲了两次，你是一个大有盼望的人。基督徒没有盼望怎么过日子？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了，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过一个得胜也好，看你怎么得赏也好，对我来讲那个都太抽象，我要过得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因为我知道我是活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开口同声为自己祷告，谢主的救恩，也跟主说我要追求是这个，我要追求在基督里做主要所做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以至于我知道后面的赏赐不是世界，是从神，特别是平安跟喜乐。那终究有个，当我这样走，我也知道一件事情，你是与我同在的神，你的灵会常常的浇灌我，充满我。为这个我们现在很感谢，也求主继续的跟主说，我们要更多的靠近你。啊，我真的感觉到啊，尤其这一阵子，我们看我们的整个敬拜，我不晓得各位，我自己都很多帮助。这个中途你已经有，如果你真的操练到的程度，已经就不再想别的事情了。坦白说，这个中途是永恒的，这个中途是永生，所以没有来参加有点可惜。其实我不说是我们来思想神的话不重要，我觉得那一段，那个是一个真的说不出来的一个经历。但是这不是一下就来，所以我们能搞了五六年才到今天呢。这次，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我要抓住，我不需要，我就早点睡觉，会我少开一点，开会我跟他们讲，我已经9点钟一定回家，所以他们也知道。所以有些人跟我说，牧师谢谢你，因为他们也希望早点回家，只不好意思说就是。那我说了说我要说，因为我有6、8班，我不能不回，所以大家都听了以后，我就。那感谢主，让我们就这样一直学习。我真是说，我要知道一点，有一天如果这个地方我们这群人都这么的渴慕，我要告诉你，这个地方会烧起来，真的很烧起来。OK， 这个讲的有点过头了。因为有一对夫妇，牧师夫妇，他家里面就在祷告时候，这个屋就烧起来，救火车来，就跑进去，看到这老夫妇在，你们怎么着火？你们不怕死啊？他说哪有着火？因为后来发现火是从他那层楼出来，所以他就以为你们一开进去把门破开进去，哎，发现有一个老夫妇，但老夫妇就他们现在两位都不在，所以他年纪比我大，特别这位师母对我的帮助很大。他讲东西没有几个人听得懂，我也不是很懂，不过他每次抓住我说，你问他，哦，然后看到哦，牧师怎么样，我真的给我好多鼓励。人家说有，他说哪有火？后来那个，如果他们报警的话，大概要罚钱，因为没有火就有，是邻舍报警的，是邻舍报警说着火。神同在才有神迹，我们这样求神迹，但没有 不是求神的同在，这是一个 no， 这是一个跟着我们有神的同在，你不需要求神迹，神迹自然而然会发生。就像我说，如果你的服事是造神的，这礼拜天我所说的，只要你做神要做事情，神的圣的能力就来到。但圣灵能力来到的时候，帮助你做事有果效，但你的生命不对的话，这很麻烦事情。所以相对今天我在看到好多人都是追求力量，追求神迹，但是忘记了或是没有看重追求神的同在。追求神的同在就是你我需要操练，你要预备好，洁净吗？单纯吗？渴慕吗？倒空吗？哎呀，这种话我想各位都会讲，可能讲的比我更多。没有这个话，神同在我们只讲讲。神的造访是很重要，但神要不要住在你家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你喜欢神的造访是很重要，但你喜不喜欢神住在你家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礼拜天我讲到你去在你的职场足坛很重要，因为有些人跟我说足坛他生意就会好，真的，你看一些见证，我开始足坛有我的生意就好。但是我要告诉你，神要的不是你在那个地方足个坛，包括你的动机对不对都不晓得，神说你就是那个坛的。我希望在灵恩的朋友当中啊，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多一点的深入一点的思想，到底神的带领是怎么一个方式。不然的话，我们要看到不要说整个台湾，就我们个人复兴都很难，因为我们追求跟神的次序是相反的话蛮麻烦。 OK， 我们要一起祷告，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来仰望你，求你这恩待我，求你把我们带到你的心当中。主啊，我们在仰望你，我们在等候你，愿主你亲自来。哦，圣灵啊，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好叫我能够走在神心当中。哦，在我能够走在神里面。哦，愿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向前。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的一个弟兄们可以带我们做简短回应。天父，我们现在我们来感谢和赞美。是吧，真的，你的话常常不仅安慰鼓励我们，你的话也指引我们该走的路。所以我们定义信靠你，定义照你的话去做，所以我们就知道你的同在是你的应许。哦，在我们的等候，在仰望，在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在行出你话语的时候，你的灵就不断的浇灌我们，好像不仅能够明白，好像我们能够活出来。我们把今天先交在手中，就像今天话所说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你的人。哦，犹太荣耀你，外邦荣耀你，信靠人都要起来荣耀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